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25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巴勒斯坦童军在西岸城市伯利恒举行节日游行庆祝圣诞节，欧洲为庆祝圣诞节加强了安全戒备。俄罗斯国防部说，一架载有92个人的军用飞机从度假城市索契起飞后没多久就在黑海坠毁，机上乘客包括著名的军方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的成员。此外，香港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维权律师江天勇是一个有象征性的人物，他的遭遇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他解释说，
他们一说这个江天勇，个个都知道他的勇敢的事迹，他跟高志成等等都是有一段很长的抗争的历史，但你记住，他们都是和平的，都是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
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巴勒斯坦童军在西岸城市伯利恒举行节日游行庆祝圣诞节，他们高举着巴勒斯坦旗帜穿过广场，在古老的圣诞教堂前路过一棵挂满金色装饰的巨大圣诞树。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观看露天庆祝活动，在建于公元4世纪的圣诞教堂，他们排起长队等候参观地下室，相传耶稣在那里诞生。朝圣者走过一道卵石铺满的狭窄阶梯，进入一个挤拥的石窿，他的房顶被上千年来油灯的烟火熏染成黑色。来自南非的贝斯尼沃尔克话，非常感动的，实际上在那里有神高，当他站在圣地上喊起上来的时候，话就好像你能够拿起这个小婴儿的小手接受他，对他说欢迎来到这个世界。来自菲律宾的法兰西斯阿格森说，感觉极好的，这里是圣洁之地，是耶稣诞生的地方，他感受到祝福，被祝福的感觉围绕住他，令他精神充实。就在基督徒聚集在欧洲教堂用祷告和唱诗来到庆祝圣诞节之时，欧洲安全当局因受到最近柏林一个圣诞市集恐怖袭击的震撼，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法国在教堂和圣诞市场部署了91000名宪兵和警员，意大利的气氛也很相似的。柏林恐怖袭击嫌疑人阿里斯阿姆里星期五在米兰被击毙。圣诞节是最大的基督教节日之一，大众通常聚集在那里公共场所，因此很容易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欧洲的恐怖袭击过去13个月以来急剧增加，其中以巴黎首当其冲。去年11月，巴黎的恐怖袭击导致130人丧生。俄罗斯国防部说，一架载有92个人的军用飞机从度假城市索契起飞之后没多久就在黑海坠毁，机上乘客包括著名的军方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的成员。有关官员说，在俄罗斯海岸外发现的飞机残骸和一些尸体，在距离海岸 1.5 公里的70米深的水下发现了飞机的主体。这架图154飞机在当地时间早上5:40从索契起飞，几分钟之后就从雷达上消失。当时这架飞机正在飞往叙利亚一个空军基地，目前还未有迹象显示飞机坠毁的原因。有关官员说，驾驶舱并未有发出遇险信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就要求以色列停止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定居点的决议表示愤怒，他要求以色列政府停止给予联合国的5个机构拨款。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就这个决议投票，美国投了弃权票而未有动用否决权，为安理会另外14个成员国一致通过谴责以色列定居点活动的决议铺平的道路。 过去亦都有几次呢种情况噶。联合国其他成员谋求阻止以色列喺约旦河西岸同东耶路撒冷扩建定居点。内塔尼亚胡星期六在电视讲话中话，他下令扣起发给联合国某些机构将近$800万，他未有指明哪些机构，但表示今后仲会扣起更多资金。内塔尼亚胡话，他命令外交部在一个月内审议以色列同联合国的关系，包括所有拨款同联合国在以色列土地上的代表问题。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话，以色列反对联合国的这项无耻的反以色列决议，而且不会执行其条款。这位以色列总理仲召回了以色列驻新西兰和塞内加尔大使，这两个国家是联合国决议的四个提案国家之一，以色列亦都停止对西部非洲国家的援助项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六表示，他在一月份出任总统之前，为了避免出现任何利益冲突问题，他有意解散他的慈善基金会，目前该基金会正接受纽约州的调查。川普未有俾出关闭基金会的时间表。自从11月8号川普赢得总统选举以来，他在美国和海外的庞大商业利益以及他的基金会受到日益增加的审查。土耳其在星期六表示，土耳其战机在叙利亚城市阿勒颇东北20公里处杀死68名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同时，极端主义战士与土耳其军队支持的反叛分子正在巴卜市内展开激烈战斗。土耳其军方发言说，自星期五晚间发动最新一次进攻以来，作为幼发拉底盾牌行动的一部分，晚间空袭摧毁了伊斯兰国组织目标141个，包括一个军队指挥部。土耳其军方支持所谓的叙利亚自由军，这个反叛组织寻求推翻大马士革政府。大马士革政府军几个星期以来亦都在包围着伊斯兰国组织所占领的巴卜城。土耳其近四个月前在叙利亚发动地面军事行动，要将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和库尔德武装分子从土耳其和叙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区赶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民间团体游行声援中国维权律师。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失踪超过三个星期。香港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从江天勇家属得知江天勇已经被当局拘捕和监视居住，并且被控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支联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多个民间团体以及政党星期五发起游行，到北京驻香港机构中联办，要求中国政府严格遵守司法程序正义，公平对待江天勇，停止媒体审讯。支联会星期五亦都举行爱心寄刘晓波寄圣诞卡行动，多名代表将市民的签名的圣诞卡寄到中国，给予狱中的刘晓波等维权人士表达关心。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连线报道香港民间团体以及政党声援中国维权律师以及维权人士的最新消息。
是汤慧云你好。
是刘月玲你好。
香港支联会在星期五，就即是平安夜的前夕，就举行爱心寄刘晓波寄圣诞卡的行动的。他的主要诉求是什么呢？
是咁，由八九民运至今27年，支联会每年的11月和12月期间，都会到全香港各区设立街站，呼吁市民在圣诞卡上面签名，然后寄给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中国异见人士。今年的活动主题就是爱心寄刘晓波支持08宪章，由支联会秘书李卓仁等多位代表去到香港邮政总局，将收集到有香港市民签名的圣诞卡寄给监狱里面的刘晓波等多位维权人士，给中国政府知道香港人仍然关心刘晓波的状况，亦都给刘晓波知道仍然有很多香港人、香港市民是记挂住他的。而支联会表示，圣诞节是普天同庆的日子，希望北京基于中国宪法第40条规定的通讯自由原则，给刘晓波、刘霞、丁子霖等六四受难家属 同埋因为声援香港雨伞运动地头嘅五名广东维权人士，同埋去年709大抓捕被拘捕嘅多位维权律师，收到香港市民寄俾佢哋嘅圣诞卡同埋明信片，并且改善咧佢哋喺监狱里面嘅待遇噶。刘月玲。
咁支联会关注刘晓波等中国良心犯咧，佢哋有咩嘅后续行动呢？
是咁，诺贝尔和平奖得主08宪章起草人刘晓波，2009年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入狱11年，至今已经坐监7年噶啦。支联会表示，由今年12月10号的国际人权日开始，推动释放刘晓波一人一相运动，俾市民攞住道具纸牌影相。并且是促请北京立即释放刘晓波，并且落实08宪章，立法民主、司法独立、人权保障、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等的主张。而支联会亦都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即是12月25号的上昼，刘晓波被判刑7周年，游行到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请愿，要求释放刘晓波和所有在囚的良心犯。刘月玲。
汤云，咁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由11月21号起失踪超过3个星期，香港支联会等民间团体和政党在星期五就发起游行声援，他们掌握到江天勇的最新情况是怎样呢？
今年11月21号，江天勇去到湖南探望709案被捕律师谢阳的家属之后，和外界就失去了联络。支联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社民联等民间团体和政党星期五下午就发起游行到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声援江天勇。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在游行开始之前大约半个钟头，经江天勇的家属证实，江天勇已经被当局拘捕和监视居住，并且被控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刘月玲。
咁声援江天勇游行的主要诉求是乜嘢呢？点解国际社会对江天勇的情况非常关注呢？
是咁，游行的主要诉求是要求中国政府公平对待江天勇律师，停止媒体审讯，停止造谣抹黑，确保会见律师的权利，确保免受酷刑对待的权利。何俊仁对传媒表示，江天勇是著名的中国维权律师，十几年来致力维护弱势团体，曾经代理多宗维权案件，包括陈光诚案、泰石村案。2011年被当局秘密逮捕，失踪了两个月期间就遭受酷刑。2012年因为陈光诚案被国保殴打，导致鼓膜穿窿。2014年因为建三江事件被公安打斷了8条肋骨，江天勇亦都因為維權的工作在2009年被吊銷律師執照，但是他多年來仍然堅持為弱勢社群提供法律輔助和援助，提供法律輔導和援助。何俊仁表示，江天勇是一個很有象徵性的人物，他的遭遇是受到國際社會關注的。聽下何俊仁怎樣說。
他是一个很有象征性的人物，所以我们一到到海外跟人权组织讲，包括联合国最近有些官员来过香港，他们一讲这个江天勇，个个都知道他的勇敢的事迹，他跟高志成等等都是有一段很长的抗争的历史。但你记住，他们都是和平的，都是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还有是以维护宪法的真正的原则和精神来到去捍卫人权作出抗争，他不是说要推翻这个政权。
是的，汤云，那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分析江天勇为什么被当局控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呢？
是的，何俊仁表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就等于以前的反革命罪，当北京认为某些人是敌人，向中共的无上管治权威挑战，就会控以反革命罪，现在就被认定是危害国家安全，其实控罪的性质都是差不多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简称煽颠，是始于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5条的第二款，内容是以造谣、 死躺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是处以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是剥夺政治权利，而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就处以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的。刘宇玲，
好了，唔该晒汤慧云。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的报道。
加拿大小姐林耶凡去年因为被中国拒发签证，冇办法参加在中国海南三亚举办的世界小姐决赛，而今年的决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但她却受到主办方严密监控，并且不俾佢对传媒发言。林耶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讲到，华盛顿比赛期间受到监控的艰难22日，中国对世界小姐的影响，同埋中国小姐的交流，以及佢对中国人权的持续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专访报道。
那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世界小姐这次在华盛顿举办啊，您也承受了很多压力，本来也邀请您到这个美国之音来上节目。那么
我们知道这次的世界小姐在华盛顿举办，你也都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原本我也都是想邀请你上美国之音的节目，但是之后主办单位却是限制你对外发表意见，无法谈到中国人权的问题，差点连血印的电影首映会都无法出席。同我哋谈一谈呢几日你喺华盛顿嘅感想。
我实际上是22天了，就觉得好像，自从来走去到加拿大以后，就好像没有过这种经历，感觉到在那样一个。
实际上是22日啦，觉得自从去咗加拿大之后，就冇遇到咁样嘅经历，感觉喺咁样一个好封闭嘅环境下，基本上冇咩人身自由。你仲话讲嚟，好似系咪太夸张？但是真的是这样的感觉，因为很多规定，然后他们也是我刚去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很紧张，所以从一开始就非常紧张，压力很大，我吃了很多奶油蛋糕解压。
那我们也知道说你也提到这一次有很多这个中方的主办单位的人员来关切，但其实世界小姐并不是一个中国的组织啊，所以你可以谈谈说你在里头看到的。
你提到在这一方面有很多的中方主办单位的人员前来关切，但其实世界小姐并不是一个中国的组织，请你和我们看一看在里面看到的中国对于世界小姐活动的影响以及是为什么呢？
当时我在来之前的话，就有很多的记者西方媒体就非常的有兴趣，就是说今年你想做什么，所以呢他们就想要我到华盛顿 DC 来了以后就接受一些采访，就是都是很大的记者，就是媒体啦，像 Boston。
在我来之前就有很多西方媒体非常有兴趣问我，今年你想做什么，他们就想要我去华盛顿 DC， 来了之后接受一些采访，都是很大的媒体，好像波士顿环球报和美联社，当时他们寄采访要求给我，因为我和世姐签了合同，在选举期间我需要经过允许，世姐组织允许之后才能够接受媒体采访，当时就觉得应该寄了采访之后，尤其是这么大的报纸，世界小姐可能从来没有哪一个佳丽受到这样的主流严肃重要的媒体的重视，所以以为肯定会马上就会回应，结果等啊等，一直都等不到，但是波士顿环球报已经将他们的记者行程安排好，然后29号还是28号那晚，波士顿环球报记者来到我酒店大厅见我，当时一直没有等到世姐的回信，但是他来了之后我就下去跟他讲采访可能不得了，那我们喝杯茶就可以。我们坐在大厅中间，世姐有一个官方人员看到，我告诉他知，因为他们一开始都不想我跟陌生人讲说话，他们不识那个人，就问是谁，我说这个是记者，他们很紧张，派了两个人来就是后援，当时就很气势汹汹的告诉我，我讲大话，我是作出来的。
主办方的人这样说，
是主办方的人，
是主办方的人，
中国人，
是中国人，
西方人，西方人，但是然后我当时就说，我从一下飞机我就告诉你们说 Boston Globe
是西方人，我当时说我从一落飞机就告诉你们知波士顿环球报马上要过来了， 我搏命的从短信从电邮里面全部都告诉你们，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将这件事放在你们面前，为什么你们还敢跟我说？然后他们就质问我，你跟这个记者讲了多久，几长，几多秒，几多分钟都要讲。我说这个是一个朋友，我坐低下来跟他聊天，我不记得几长了，或者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然后他们就开始说，你讲大话，你是一个钟头还是两个钟头，还要查酒店监视器的录像，紧张到这个程度。我说我26岁，这么大个人还没有被西方人这样对待过。然后我当时就哭了，因为没有意识到他们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当时波士顿邮报记者就站在旁边，他们将他挡在旁边，很激烈的。那位记者先生一直看着，将所有事情都看到，所以他最后写了一篇专栏讲这件事。上了去之后，他们就说，如果你再违反规定就会被取消资格，现在你有可能会被取消资格，但是我们会向上级汇报，然后明天告诉你的决定。我当时说，我真的没想要这样做，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朋友，而且甚至不是一个访问。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当时就很生气，说如果你要将这件事情写出来的话，我同你写。我当时就觉得或者是误会了，或者他们觉得不是特别信任我，因为去年的事，然后再给他们一些时间互相了解。然后两个星期之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还有华尔街日报全部都寄了采访要求，而且不止一次，重复寄了几次。路透社、美联社，全世界都在网上他们的邮箱里面有采访的要求，每一个得到回应。但是同时在我们的餐台上，就是记者组织里面三个记者，一个是小米直播，是中国的，还有一个是腾讯。小米直播事实上配了两个人，他们有24小时的采访权。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在做什么事的时候，他们都会拿个手机一直在录，因为他们是 FaceTime Live 直播，然后跟中国是随时直播互动。当时我看到了，觉得很奇怪，我就跟记者的人说， OK， 我明白你们说的，你们的媒体部门还未准备好，但是中国记者一直都在这里，这个是双重标准，因为西方的主流媒体不是些花边小报，都是些大报，他们说我们会给你知道，一切都要中央控制，你这些东西由我们来控制。所以到了有一天，大家忍不住了，同一天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和纽约时报都出了一篇文章，说他们这个肯定是故意，因为德国小姐无意之中也被我看到，她接受德国电视的访问，那个是发生在她来华盛顿之后，她说她提出申请被她批准了，那时只是针对我，所以这件事波士顿环球报记者来了之后，她们一直就很紧张，去什么地方，甚至我用手机，有时会将我的手机没收，拿我的手机不给我用，我不给他们就抢。我当时觉得好像在美国出现这种情况，华盛顿 DC 自由世界的中心，我觉得很过分。但是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不是特别想讲这件事，毕竟我来的目的不是跟记者作对，我是来参加比赛，我有一个自己的论述，他们讲使命之美是他们的宗旨，那我们专注在这方面，所以我一直都在等，一直等看看他们给不给稍微多一点的信任。我不是来这里制造麻烦，最后如果没有媒体的压力的话，美联社也没有办法采访到我。
其实你刚讲了好多媒体想采访你，美国之音那时候我们 也提了这个要求。对，在你
你讲到有好多的媒体尝试是跟你采访，当时美国之音也都是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在你来华盛顿之前，我们就是跟世界小姐组织是提过要求，一样是不闻不问。刚才你也都是提到中国的媒体反而能够自由采访，都可以去报道。在这次的竞选过程当中，你看到中国方面有多少的影响力发挥在这次的世界小姐的选举的比赛里面，或者是对主办方有多大的影响力？
我们那里一直都有一个中国的 staff 工作人员，当时我就觉得就说，世姐是伦敦的组织啊，所有的人包括就是
我们那里一直都有一个中国的工作人员，当时我就觉得世姐是伦敦的组织，所有的人包括保安都是英国口音，本地的人就是两个，而且还是以前得过世姐头衔的人，这个中国人在这里就很突兀，你来做什么呢？所以一开始我就过去问他，而且他是在波士顿环球报写了第一篇文章，说我参加竞选之后马上出现两个中国人，一个是小米直播的记者，就是24小时直播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中国工作人员。我过去问他，就说中国人啊， 我都懂讲中文的，你是什么地方来的？他说他是上海来，他说是世姐在中国的办公室。我当时想，如果说世界小姐要在每个国家都有办公室的话，为什么不能够找在加拿大或者美国办公室的人，就在中国办公室要派一个人到国外竞选，太不合理了。中国记者跟我说，同一张台吃饭聊天就好像世姐组织里面，他们还有工作人员证，其他的西方媒体一律被拦在门外。这个很明显，为什么西方媒体都这么气愤？
所以感觉是蛮奇怪的。那我知道你刚才其实也讲了，说这个选美是有一个 mission 的啊。然后这一次说你也曾经说过，说希望以这个选美的
这个感觉是很奇怪的。你刚才说世界小姐是有一个宗旨，你亦都讲过希望以选美的舞台作为发声的平台，嚟令到世界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去年你就是被禁止进入海南岛参加决赛，今年又发生这样的事情。据说明年还会在三亚举行，明年你会不会继续参加比赛呢？
明年还要回到三亚去举办？
明年还要回去三亚举办？
我看到新闻是这样说，
我看到新闻报道是这样讲。
哎呦天哪，那 我现在已经是说离得这个越远越好了。因为一开始
哎呀，我现在已经是了，离这个越远越好。因为一开始是很相信他们的使命之美这个宗旨，觉得说人应该是有诚意，毕竟做了这么多年了。后来他们在选择各个佳丽的使命的时候，就将我的录像排除，40个选20个。当然我觉得这些女仔都尽了自己最大努力，但是不是每个计划都能够完美。很明显的是在这个选择过程中有审查，所以我当时就明白，我当时苦头苦恼的以为人家是一片诚意，真是太天真了。
所以明年可能就比较没有希望。
所以明年可能就是没有希望。
明年我再也不要选美，对于我来讲我是已经26快要27。
明年我再不要了，选美对我来讲，我已经是26岁，就快27岁。以前觉得这个平台好好，可以发声，现在亦达到了自己预期的想法，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到一些没办法发声的人的声音。
之前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就是你提到说你去台湾，今年去台湾的时候有些大陆游客认出你来。
之前看到一些的报道，你提到今年去台湾的时候有中国大陆的游客认得你，亦都知道你曾经做过的事情。你刚才所讲的这两年以来你累积到发声的平台，讲了很多的事情，能不能够达到你的预期效果呢？
我觉得当然是有了。就是说中国人的话，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记者采访另一个人讲关于我的事情，然后那个也是一个人权活动家，就说
我觉得当然有的，就讲中国人的话。我记得当时有个记者采访另外一个人，讲关于我的事，那个亦是一个人权活动家，就说中国人表面上会装得他很憎你，闹你叛国，但是心里面就高兴，是不是？心里面很激动，同胞出来讲话，所以我觉得亦就是相信自己的同胞，相信自己的国人。
在今年的选美里头，这个中国小姐孔静，我看你跟她感情也挺好的，一块照这个 selfie 啊什么的。
在今年的选美里面，我看到你和中国小姐孔静感情非常好，一起影自拍照。她了不了解你的故事呢？她对你这样的处境有什么看法呢？你在比赛期间和中国小姐孔静有所交流，她对你的处境有什么看法呢？
当时很有意思，就是说那两个中国的 staff 是在我把那个就是我们俩的 selfie post 出来以后，就是也是基本上马上第二天就是。
当时好有意思地说，那两个中国工作人员就是在我将我们两个的自拍照贴上网之后，基本上第二天就出来了。当时我也觉得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毕竟人家是高调的中国小姐，我一开始跟她第一次见面，我讲出中文，她很奇怪，觉得为什么还有另外一个会识中文的人。她自己的英文不是特别好，当时还很高兴，说以后有时间多聊下偈。但是过了两天之后，我估计他们是不是有话给他知一些关于我的事，看得出来他就比较疏远。我觉得很可惜的是，在西方这个社会他出了来，来到这里还可能没办法畅所欲言，随心交流，交个朋友都会有压力，觉得是很可惜的。
之前也说到你的家人在中国还是受到了很多的压力哦，现在情况怎么样？
之前你讲过你的家人在中国仍然是受到很多的压力，现在的情况是怎样？
现在情况也是比较 不太乐观了。就是说我爸爸在去年我拿就是签证没拿到之后，中共
而家情况唔系太乐观。我爸爸喺我旧年签证攞唔到之后，中共嘅呢啲喉舌媒体亦都好激动嘅讲咗一啲嘢，对佢嚟讲压力好大。之后佢嘅生意就系处处碰壁，好可怜。就系银行亦开始告佢，生意伙伴亦起诉佢，身上官司变得一大堆。我离世者之后几日，有一日佢俾我寄短信，话自己受唔住啦。对我来讲，当日我压力好大，这个就是为什么国务院想要约见，想要了解我父亲的近况。世界小姐组织一开始不给我去，国务院大使记的邀请他们都拒绝，然后我冲到他们的办公室跟他们说，事关我家人，你要给我去，他们才派一个人跟我一起去。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专访加拿大小姐林耶凡的全部内容。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前台湾总统陈水扁八年嚟首次公开发表致辞。新加坡青年博主余鹏参申请美国避难。菲律宾教堂外发生爆炸，至少有13个人受伤。下面请听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12月25日是中国维权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重判的七周年。多个香港团体游行到香港中联办抗议中国政府以言入罪。香港支联会、天安门母亲运动、民主党、社会民主连线、工党、华人民主书院等团体近百人星期日早上11点从香港到西区警署手持横额、告赴释放刘晓波等口号，游行到中联办，要求中国政府马上释放刘晓波以及所有被以言入罪的维权人士，令到他们可以同家人团聚，共度佳节。参与市民游行到中联办后，高呼口号抗议，并宣读联署声明。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话：，直到今日，刘晓波已经入狱七年，他们并冇忘记他，国际社会亦都冇忘记他。联署团体表示，习近平上台曾宣称中国高度重视人权保障工作，但是中国人权每况愈下。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在被关押服刑以及后来保外就医八年多之后，获得当局批准，星期六首次公开发言致辞。12月24日上午，陈恒书牙医诊所在台南市开业。备受关注的前总统陈水扁获得官方许可，在女儿陈恒书诊所的开幕剪彩典礼上致辞。这位八年前因涉嫌贪腐等罪名被司法部门收押并被判刑20年的前总统说，八年来第一次可以公开讲话，既非常高兴亦都非常惊恐。高兴的是在大家面前讲嘢好不容易，惊恐的是今日的第一次公开讲话是不是会变成最后一次呢？他说当局规定他只能够支持祝贺，但要避免政治活动有关的演讲性质，咁样令佢一个星期都瞓唔到觉。因此佢强调呢次佢要讲嘅系唔系演讲嘅致辞。陈水扁感谢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总统给予佢呢一次公开讲话机会，同时陈水扁亦都语带相关咁样话要感谢马英九总统。一名18岁嘅新加坡视频博主上个礼拜喺芝加哥奥克尔国际机场被拘留之后，喺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发言人蒙特尼格约星期六发表声明话，余鹏参喺联邦拘留期间等待联邦移民法庭的司法程序。余鹏参在12月16日被拘留的，目前住在距离芝加哥一个钟头车程的密克亨利成人惩教中心。他的美国律师桑德拉格劳斯曼说，余鹏参被逮捕原因是他以旅游签证进入美国，虽然他的意图是申请庇护。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呼吁华盛顿承认余鹏参的庇护申请。人权观察说，由于余鹏参公开表达他的政治宗教观点并批评新加坡领导人，因此不断受到新加坡政府的骚扰。当新加坡在3月悼念李光耀总理逝世之际，这位博主上传一段充满不敬语言的视频。新加坡政府说他上传的视频嘲笑基督徒和穆斯林。新加坡政府还争辩说，监禁他的目的是要维护种族和宗教和谐。 一啲菲律宾人、警员和一名神职人员说，星期六下午在棉兰老岛一个圣诞弥撒期间，一座天主教堂外发生爆炸，有十多人受伤，包括一名警员。目前仲未有组织声称对今次事件负责。爆炸摧毁一辆警车，炸伤了在北哥打巴托省米德萨亚普镇一座教堂外站立的人。当局正在调查爆炸原因，但未有讲明他们认为肇事者是哪一个。至少有13个人，包括一名警官，在爆炸中受伤。路透社确定爆炸是由手榴弹所引起的。被劫持到马耳他的100多名飞机乘客已经返回利比亚首都。迪尼波利是他们所乘搭航班的原定目的地。111名乘客乘坐利比亚国营航空公司泛飞航空的飞机星期六抵达迪尼波利，他们的航班原定从西南城市塞卜哈飞往迪尼波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一篇年终报道，北京对北韩的思维发生了转变。2016年，北韩当局进行了密集的导弹试射和核试验，引发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和制裁。同往年不同的是，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中国，不单止未有阻止安理会通过对北韩进行严厉制裁的决议案，而是同美国合作推动决议案获得一致通过。参与谈判北韩问题的前美国和南韩高级官员都认为，尽管中国对北韩的基本政策未有发生改变，但是思维就发生了转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6年可以称为是北韩的导弹试射和核试验年。在这一年，平壤当局至少试射了19枚各种射程的弹道导弹，其中包括在4月15号首次进行无水端中程弹道导弹测试，以及多次在潜艇上发射弹道导弹。平壤今年还首次在靠近日本控制的海域进行导弹试射，共发射了近30枚各种各样的火箭。平壤当局在进行密集的弹道导弹试射的同时，还分别在今年的1月6号和9月9号进行该国有史以来第四次和第五次的核试验。9月9号的核试验是北韩至今为止最大的一次核试验，据估计装载在弹道导弹上的核弹头的爆炸当量超过美国二战期间投掷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有分析认为，北韩最近没有采取什么挑衅行动，是因为他不希望被陷入危机的南韩总统朴槿惠找到转移执政危机的藉口，同时亦对美国新当选总统川普持观望态度。在奥巴马政府对北韩采取的战略内心策略下，北韩的导弹与核能力正在日益提升。一些美国官员相信，北韩已经拥有将核弹头微型化的能力，只是发射这个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技术还有待完善。针对北韩核项目构成的威胁，美国与其的亚洲盟友日本和南韩加强在北韩问题上的政策协调与合作，并对北韩采取单方面的制裁措施。其中美国还首次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进行制裁，而同时在中国的合作下，美国推动联合国安理会两次通过决议，对北韩进行史无前例的严厉制裁。在美国今年9月对涉嫌帮助北韩逃避制裁并获得核武材料的中国企业丹东红墙实业集团的董事长马晓红等人提出刑事控罪，并对他实施制裁后，中国当局亦出人意料地逮捕了身为辽宁人大代表亦是中共党员的马晓红。对此，前美国副国务卿并担任过助理国防部长的阿米蒂奇日前在一个有关北韩问题的研讨会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是否意味着中国对北韩的态度发生真正的改变，他们终于受够了。华盛顿著名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何武礼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即使中国不支持推翻北韩政权，但是中国的所作所为表明他对北韩的思维发生真正的改变。这位前副国防部长说，他从来没有想到中国国家主席会首先访问南韩而不是北韩。曾经担任过北韩核问题六方会谈美方谈判代表的前助理国务卿希尔大使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讲到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希尔表示，他认为中国越来越被北韩的行为所烦恼。他认为这种改变是渐进，而不是重大的政策改变。但是他认为现在是美国和南韩谨慎的与中国合作的时候，以确保中国不对美国产生误解。因为美国和南韩与中国进行更多的合作，美国就能够更快地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今年的7月8号在北韩进行多次导弹试射后，美国同意将它最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即是萨德系统，部署在南韩，以防御来自北韩的导弹威胁。但是此举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对，认为这个导弹防御系统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按照现有的计划，简称为萨德的导弹防御系统到2017年年底就可以投入使用。
虽然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是中国和美国的共同目标，但是两国在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问题上面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北京一方面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对平壤采取严厉制裁，但是他并不希望看到金正恩的政权垮台，因为这个结果不单止会给予中国北方带来难民危机，亦都会导致和美国结盟的一个统一的北韩。不过目前担任丹佛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的希尔大使就认为，朝鲜半岛如果统一其实符合北京的利益。希尔大使说，对于中国来讲，他们不需要这些由北韩这个无赖的核国家所引发的种种不稳定。在北韩进行了今年以来第二次核试验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在11月30号对北韩主要的硬通货来源煤炭的出口设定了限额，此举旨在是加强之前基本未能够压制北韩核项目的制裁措施。根据统计，在联合国2016年3月2号通过的制裁北韩的2270号决议之后，中国从北韩进口的煤炭不降反升。美国的北韩问题专家、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车维德认为，中国最近同意将他们从北韩进口的煤炭减少 16% 是一个重要的举措。车维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是希望这个是中国对北韩政策施加更大压力的开始，因为在目前他们进入了一个未知的领域。他亦都相信大家都希望使到北韩重新返回谈判桌上面，所以他们是希望尽一切的努力使到这种情况是发生。
南韩前外交部长韩星洲认为，中国同意对北韩进行严厉制裁有他的考虑。韩星洲说，北韩的核武器项目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希望采取一些行动来帮助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或者阻止朝鲜核武器的增加，但是中国希望以不造成北韩瘫痪的方式来做。他认为这个是中国很难对北韩施加影响的地方。目前是南韩高丽大学名誉教授的韩星洲认为，中国迈出很大的一步，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进行新的制裁。当然中国是否会认真实施制裁仲系个问题。来自中国同北韩边境贸易城市丹东的媒体报道显示，即使两国之间的边境贸易仲系进行，但系自从今年九月以来，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更加困难。不过喺韩星洲睇嚟，中国同意对北韩进行制裁，并唔会减少佢对北韩的影响，因为佢控制住北韩受到制裁伤害的程度。佢仲认为中国喺制裁北韩方面表现出比以往更大的合作意愿，只系侧重点不同。韩星洲说，他不认为这个反映任何基本政策的改变，中国在维持北韩政权方面的利益还是一样，但是同时亦希望限制减少，甚至是完全将北韩无核化，这个是一个很难维持的平衡。中国一直这样做，中国可能会将重点更多的放在无核化而不是庇护北韩上，但是这个不意味着政策上的变化。鉴于北韩的挑衅行为给中国在外交上带来的麻烦，中国国内要求中国政府与北韩划清界线的呼声亦日益高涨，一些学者甚至公开撰文说，中国再不同北韩进行了断就迟了。对此，韩星洲认为，就好像美国一样，中国内部对北韩亦有三种不同的立场：第一，是对北韩提供更多的支持；第二，是维持现有政策；还有就是主张放弃北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美国1812年对英国宣战，战火的起因是美国以中立国身份和英国的敌人法国做生意，美国商船因此经常被英国扣押。虽然英国政府换届之后决定停止对美国的贸易禁令，但是总是迟了一步，美国已经宣战了。这个就是著名的1812年战争。当时美国海军力量薄弱，只有区区几艘战舰和炮艇，想击败举世无双的英国海军毫无希望，因此美国计划夺取北部英国控制下的加拿大。美加边境上只有2500名英军驻守，美军指挥官原来以为夺取加拿大易如反掌，但是他们错了。美国将军威廉克尔率领2000人跨过边境，点知英军早有准备，奋起反击，迫使美军后撤。英国军队英勇善战，最后美军大败，克尔的部下全部投降，底特律亦落入了英军的手中。美军在安大略湖沿岸的纽约军事中心尼亚加拉堡开辟了另外一片战场，一小批美军士兵跨过尼亚加拉河对英军发起进攻，但是纽约州的士兵拒绝参战，眼看着英军将进攻的美军打死。第三场战役是由亨利·迪尔伯恩将军领导的。他率领纽约州的士兵从普拉茨堡出发，向加拿大边境挺进，他计划跨过边境进攻蒙特利尔，但是纽约州的士兵再次抗命不从，迪尔伯恩没办法，只好班师回朝。而同时英国军队则节节进逼，占领密西根州北部的一个美国军事堡垒，印第安人在英国的支持下亦占领了今日芝加哥一带的一个堡垒。美军不单止未能长驱直入占领加拿大，反而要誓死保卫俄亥俄州，防止俄亥俄州失陷。战争初期，美国海军虽然脆弱，但是战绩好过陆军。战争打响两个月之后，美国海军宪法号竟然迫使一艘英国军舰投降。几个月后，另外一艘美国军舰黄蜂号又捕获了英国战舰快乐号。随后没几耐，驱逐舰美国号又击败英国最著名的战舰马其顿号。马其顿号被美军捕获并被押回美国。美国海军屡战屡胜，战争进行了六个月的时候，美国已经捕获了六艘英国战舰，只是损失了一艘美国战舰。战争打响之后，美国商船亦配备大炮奔赴战场，他们成功捕获了300多艘英国商船。海上失利迫使英国要增派战舰。1813年战争进行到一年的时候，美国海岸已经被英国控制，美国船只无法进出新英格兰以南的任何港口。印第安纳州长威廉·亨利·哈里森率领大批部队，试图从英国人手里面夺回底特律。而同时，奥利弗·佩里船长在伊利湖上建造五艘战舰，再加上原来的四艘，总共九艘。佩里船长率领着九艘战舰，彻底击败英国的一支海上部队。佩里向哈里森报告说，我们遭遇敌人，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手下败将。佩里的胜利和哈里森的大股部队迫使英军从底特律和加拿大的莫尔登撤退。哈里森率军乘胜追击，赢得了泰晤士河战役的胜利，帮助英国军队打仗的著名的印第安人酋长特库姆塞亦在战役中丧生。美军再次试图收复安大略湖，跨过尼亚加拉河入侵加拿大，但是不成功。1813年年底，英军过河占领了尼亚加拉堡并放火烧毁布法罗。1814年4月，拿破仑被迫退位，英法战争结束。 英国得以调遣更多的士兵赶赴美洲战场。英军兵分三路，14000人开往加拿大，另外一些人加强封锁美国海岸。第三路人马奔赴牙买加，准备进攻新奥尔良。英国计划派遣11000人从加拿大南下进军纽约，但是在这个之前，沿海的英军要进攻切萨皮克湾，对华盛顿和巴尔的摩构成威胁。大约4000英军在华盛顿特区东南面的切萨皮克湾登陆，迅速向美国首都进发。美军将领威廉·德温尔率领着一支两倍于英军的部队防守。即使是这样，温德尔的无能仲是使美军一败涂地。英美双方在距离华盛顿特区10公里的布莱登斯堡打响战斗，英军发起进攻。美军一开始仲能够有效防守，但是最终被英军冲破防线，溃败后撤。温德尔将军下令撤回华盛顿，但是一小批海军官兵拒绝后退。在乔舒亚·巴尼的率领下，大约400名水兵誓死抵抗，但是他们面对的是4000英军。短短半小时后，英军就绕到他们的背后，绞了他们的鞋。乔舒亚·巴尼身受重伤，英军十分佩服他的勇气，将他抬到英国的战地医院治疗。巴尼说，英军长官对待他就好像自己的兄弟一样。冲破最后一道防线之后，英军直捣华盛顿。他们在距离国会大厦大约1里那里过夜。英军统帅罗伯特·罗斯将军和乔治·科伯恩上将率领一批人先后前往国会和白宫放火焚烧。在白宫放火前，科恩拿走麦迪逊总统的一顶帽和麦迪逊夫人座椅上的一个座毡。科伯恩发现麦迪逊总统的晚餐已经准备完毕，他开玩笑举杯说，祝杰米总统健康长寿。麦迪逊总统早就逃离白宫，他穿过波托马克河向维吉尼亚老家的方向走。麦迪逊第二日同夫人会合，决定在距离华盛顿25公里的地方静观事态发展。离开3日之后，麦迪逊返回首都。英军放火焚烧大部分政府大楼之后，已经弃城而去。英军随即又对巴尔的摩发动进攻，但是这次美军誓死奋战，挡住英军的攻势。巴尔的摩港在麦克亨利堡的保护之下，英国战舰炮轰麦克亨利堡，但是没有造成实质性破坏。25小时的炮轰过程中，年轻的美国人弗朗西斯·斯科特·克伊正在一艘英国战舰上，他和另外一些人奉命向英方传递麦迪逊总统的口信，要求英方释放扣押的一位美国医生。弗朗西斯目睹麦克亨利堡受到彻夜攻击，破晓时他看到美国国旗依然在城堡上空飘扬，他在袋里面一封旧信的背面谱写了《星条旗》一曲的歌词，这首歌后来成为美国国歌。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在一日晚上， Larry 打电话给李华，他们今天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以及 get on someone's nerves。
Hello?
Hey, 李华, what are you up to?
Larry, 我在图书馆。
Still? It's already 10 p.m. Is everything all right?
等一下，我出去吧。Larry, 我在这里帮一个同学做作业，我答应帮他的，但是想不到搞到这么晚，我很想回家。
You don't have the heart to tell him so.
don't have the heart, 咁即係咩意思啊？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means that you don't want to be mean or rude to someone. You don't have the heart to tell your classmate that you want to go home instead of helping him.
Oh,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就係唔忍心做某件事。冇错，我就系唔忍心同佢讲太夜啦，佢应该自己做作业，我要翻屋企。而且我呢个礼拜每晚都喺度帮佢做作业，实在系好烦啊。
I know you may not have the heart to say no to him, but you have things to do too. It's okay if you tell him you don't have time to help him every night.
真系咁啊，不过佢好担心自己嘅成绩，睇嚟好可怜啊。我又唔忍心拒绝佢，咁我应该点做啊？
It's all right, Li Hua. Just be honest with him. He'll understand. Remember last year when the Chinese Culture Club asked us to bake 100 cookies for their fundraiser?
是啊，他们叫我帮手焗100个 cookie， 但是当时我要准备期中考试，差点就同意了，好在你帮我拒绝了。
I knew you wouldn't have the heart to refuse, so I did it for you. And remember, they completely understood that you didn't have time to bake during finals.
Larry， 我总是觉得对人帮得就帮啦，这样大家都开心啊。譬如上次你个侄仔叫我去参加他们小学的足球野餐，我虽然知道是小路仔的活动，没什么意思，但是都有去到啊。
Well, this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It seems your classmate is being pretty demanding, and he's starting to get on your nerves with all the help he's asking of you.
Get on my nerves? 你说他行上了我的神经，这样是什么意思啊？
Yes, get on your nerves.I mean, he's really starting to annoy you. He's getting on your nerves.
Oh, to get on my nerves, 就是令我觉得好烦。讲起来，我现在都不知道多烦事。
Like what?
天气不好了，作业，老师，有阵时你都令我好烦。
Okay, don't drag me into this.
你还好讲，上个礼拜在书局买书，排队那阵，你都不帮我拿那些书，几重啊，我一个人拿到手都软啊。
That got on your nerves? Why didn't you say something? I would have happily helped you carry them.
这些事还用我说的吗？你真是 get on my nerves.
Okay, I give up. I know you're a little frustrated right now because of the situation with your classmate. Let's just focus on that.
Larry, 你不会真是生气吧？我说笑而已。
It's okay, Li Hua. Look, just be honest with your classmate. You don't have to tell him that he's getting on your nerves, but you can be very direct and honest with him.This is American culture. It's okay.
但是这个同学是中国人来的。
Well, just try to be honest with him. And if you really don't have the heart to do that, just tell him you're getting a cold.
炸饼。好了好了，我要回去了。好像就来落雨。唉，这些这样的天气。It's really getting on my nerves. 真是令我心烦。唉，是了，等阵你揸车来接我好不好？
Sure. As long as you don't make me go into the library looking for you.Last time the librarian was really getting on my nerves. She wouldn't let me in without a student ID.
咁好啦，你嚟到打个电话俾我，我即刻出嚟。系啊 ，Larry， 我又唔好意思同个同学讲我要翻屋企，不如你同我讲啊。
You can do it, Li Hua. I'll see you soon.
咁好啦，等阵见。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意思唔忍心做某件事。而另一个就是 get on someone's nerves， 意思就是指惹其他人烦厌。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一嘅节目里面，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噶。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